就是我们的耳根呢，发出来这个耳识啊，去听声音，听声音，听到声音之后啊，耳识是一刹那间就结束了，结束了之后就是升起来第六识，这个第六识呢，就分别这个音声的意义，啊，是好听是不好听。是对我有利，是对我有害，那就升起来贪嗔痴的烦恼了。好，这是心生流转的意思。现在啊，观世音菩萨提倡这个耳根的法门呢，就是修正这件事，改变这件事，就是我们呢，耳根发耳时，听闻了声音之后啊。不熏声流转，就返回来呀，来闻这个能闻声音的这个心性，所以闻性也可以，其实就是心性。返闻的时候呢，就把所闻的声音这件事放下了。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不断的在努力。到最后就是得无生法眼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咱这个《楞严经》上啊，文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说是耳根圆通，文殊菩萨最后嘛选在了耳根圆通最为第一，那么啊，应该是《楞严经》到了中国，应该是。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学习这个法门吧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就介绍到这里啊。第十条，地藏菩萨发愿众生度尽的方正菩提，但众生是度不尽的。为何第一章经中说到地藏菩萨广度将毕也即证菩提呢？这个众生度不尽这句话呢，这句话就是这个谁，这个是净现句子，是你说的。你说众生度不尽啊，要在地藏菩萨的呀般若智慧来看，众生已经度尽了，因为在地藏菩萨那个无分别的智慧来看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唯有众生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所以地藏经上说是啊，广度将毕即证菩提呀，这句话是何道理？是何道理？可以这样说哈，说是众生是度不尽的，用我们的分别心来说，众生的确是很多啊，无量无边，而且是刚强难度。如果是能把它度尽了。这真是要多长的时间呢？啊，我们的心情啊，这样去分别去，那就会感觉到地藏菩萨成佛遥遥无期了。但是在地藏菩萨在一切圣人的那个般若的智慧来，那个无分别的智慧来看，不是这样讲。就是度众生的时候，就是无众生可度，所以他并不是用分别心来度众生的。这样子说，他成佛还是很快的。这在这个经论里面有一个比喻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古代的时候，这个吃饭做饭呢，这个烧火的这个事情呢。有个烧火棍，有个烧火的棒，啊，用这个棒把这个柴呀、啊， 送到这个赵康里面去。这个说这个柴在燃烧啊，而这个棒啊继续送这些柴到里面去。这个棒本来是不烧的呀，但是他常常接触火呢，他也是要烧。慢慢的，慢慢的呀，这个柴这个棒也就烧光了，也就没有了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说菩萨是啊，教导一切众生到涅槃那里去，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菩萨是不证无上菩提的，但是常是与众生得无上菩提接触啊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他就得无上菩提了。这样说呢，就是众生还没度尽呢，菩萨就成佛了。他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，所以可以不必呀、啊，不必担心呢、啊。地藏不是几时才成佛的问题吗？第十一啊，《楞严经》嘛，阿难尊者发愿，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即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此二愿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这个意思希望现在成佛，成佛了以后嘛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这后边一个愿嘛，众生未成佛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这好像有点问题哈，但这个地方没有问题。这个涅槃是涅槃，入无余涅槃哈，与得无上菩提也是不矛盾的，因为这个佛他的身体啊是那个大自在的境界，他有需要他就示现这个身体，没有这个需要他就不示现，不示现就是入涅槃了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在上面说是愿今得果成宝王，就是现在要成佛啊。那还度如是恒沙众啊，成佛了以后才能度众生的，才能度众生，当然他就不入涅槃，不入涅槃。要是如一众生未成佛，就不入涅槃。这样子嘛，度尽一切众生就入涅槃了，这个道理也是没有矛盾，没有矛盾。就是成佛得了无上菩提以后啊，是你自己的福慧圆满了，圆满了这个时候也可以入涅槃的，入涅槃。但是因为有大悲心广度众生啊，所以不入涅槃，那度尽一切众生再入涅槃。所以这两入涅槃和得菩提是没有矛盾的，没有矛盾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入涅槃呢，因为没有大悲心的关系，所以那和佛菩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这《高僧传》呢，弟子们宠行录啊，里记载的古德高僧有些行为呀，不太近人情，是法佛法不通人情的。这是第十二个问题啊。这个《高僧传》和《子门宠行录》上面呢记载的这个高僧的他们的那种性格啊，也有些地方不近人情。不近人情呢，你就认为呀、佛法不通人情，这个不应该这么想。我们看这些阿罗汉呢，像舍利弗尊者、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大迦摄尊者这些人，他们都是阿罗汉，但是性格也不一样。因为这个阿难尊者，他要带这个大爱道，就是佛的姨母啊，向佛请求啊，准许他出家做比丘尼。就阿难是这样的，有这样的想法。 但相反他只成这件事最请求了多少次，佛是同意了，同意了以后就大爱道就是啊接受了这个八观这个八净法，那么做了比丘尼，后来继续有很多的女人出家。这个出家之后啊，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一次这个大迦摄尊者由阿难尊者陪作陪啊，为比丘尼说法。为比丘尼说法的时候，这个比丘尼里边呢有人呢，有比丘尼呀、啊，就讥嫌这个大迦摄尊者，说是啊，大迦摄尊者在阿难尊者的旁边呢为我们说法，如犯真儿啊，在真丝前卖真，说这么一句话，啊，在真丝前卖真，真就是。缝衣服的针啊，针丝啊，在针丝前呢卖那个针，这样讥嫌这个大迦摄尊者，那个意思就是你说法不如阿难尊者说的好，就是有这么一个话的意思。说这个时候啊，当然那个比丘尼声音不是很大的，可是迦摄尊者呢，他这个天耳通，他听到了。他听到了，他说出一句话来，他说我不责怪比丘尼，我就要责怪这个阿难，他说是这么一句话来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比丘尼啊讥嫌我，我原谅他，但是不原谅这个阿难尊者。因为什么呢？阿难尊者向佛申请啊女人出家的，所以这个不对也归在阿难的头上了。这样的说，这样说法呢，我们看出一件事来呢，像阿难尊者他的这个性格啊，他就比较啊比较容易亲近于人呢，于人特别的和善啊，人容易接近他啊。迦摄尊者的性格就不是了，他就会说出这句话来，就不是那样的。这个里边呢，我们有印顺老法师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啊，特别的深刻哈。他说出一件事来，就是佛灭度的时候第一次结集呀、啊，还有很多的大阿罗汉在世没有入涅槃，他没有请他们来参加，就只是大迦摄尊者他这个团体内比阿罗汉参加。他说是这么一件事来。所以这么件事，这就看出来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呢、啊，这个圣人呢、啊，虽然他是圣人呢、啊，他还有他的性格。啊、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提到啊，不只是大乘经，说阿罗汉呢还有余习未断，还有这个，所以这个是这些事情呢，不能说就代表佛法。所以你说《高僧传》上啊。子门宠行录说古德高僧有些行为不近人情的，是否佛法就不通人情？这个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。你像这个阿罗汉那么高的修行的境界，也还有他的一些习气在里边，所以那个不属于佛法在里边，不能说那就是佛法那样。不能那么讲，是禅宗啊，破初观呢、啊，重观、老观，在天台中来判呢、啊， 应在何等地位呢？这个禅宗的人呢，说这个初观、中观呢、老观呢，他可能也是读过经论的，但是用不同的名称啊，表示相同的意义，可能是这样。所以要用现代中的话来讲呢，应该是那样说哈，就是见识惑是初观，啊，这个尘沙惑是重观，破无明惑呢是老观，应该是这样讲。这样讲，破见识惑，破见识惑是什么观呢？是凡圣的一观，由凡入圣，你要破见惑。失过你才能够啊入圣，入圣位。所以这是凡圣一观，这三个观呢最难过的就是凡圣一观，由凡入圣，这是最难最不容易的。那么那破这个尘沙惑是大小一观，就是由小入大，你要亲近无量诸佛，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啊，然后去广度众生，破这个无量无边的无知。因为对于无量无边众生的根性还不是太明白，无量无边的佛法也并不完全明白，都要在学习才能破除这个尘沙惑。这个时候你就是发了大悲心了，所以就是由小而大，就是大小的一观。破无明惑呢是因果的一观，破了凡圣一观呢，大小一观呢，你的功德还没圆满，还是在因地。要到等脚菩萨金刚后心的时候，一念相应会破了最后一品的无明，才得无上菩提，那是最后一观。这样子说，这是在教里边的在经论上来这样解释啊，这三观。那么这个禅宗的人呢，他这就是人就是这样，各有各的自尊心，我不能抄你的，你说的我照样用你的部分，我重新立个名字啊，但是表示的意义也还是应该是这样。空不异舍。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请长老慈悲呀、啊！再次宣示其义理。这个地方有这个话里头有话，就是我在台中是在什么国光堂什么，在那里讲这个往生论的时候，那么可能就是这位呀、啊，问这个问。问这四句话的怎么解释，我当时是解释了啊，我后来反省我自己的解释的也不那么合道理，不是那么圆满啊。这个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即是舍，在心经上啊，就是解释前面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这句话的。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往行识亦不如是，就是舍受想行识是不异于空的，舍受想行识空也不异于舍受想行识，是的，这样说。这个异呀、啊、是别异啊，彼此有差别啊，不异呢就是无差别的意思，无差别。或者这个义当个离义讲啊，就是不离，舍是不离空的，空也不能离开舍的，有这么两个解释，一个不离义，一个是不差别的，这样。先说这个不离啊，我们凡夫啊的心情呢，舍和空彼此是有差别，是相离的啊。这个 啊，这个房子这个梁柱墙壁啊，这是舌，舌是有障碍的，空是无障碍的，所以舌外有空，空外啊有舌的，彼此是有差别，有离异啊，不能说是啊无异，不能说无差别。但是在佛法里边呢，就不能说，就是无异空，空不异舍的啊，不能相离异的。这个可以分，也可以分两层解释哈。这个舍，舍受想行识啊，我们就单说舍，它是啊，不能离开空的。这个意思啊。怎么解释呢？这个空啊，我们凡夫右眼见这个空，这个虚空这样的空啊，在佛法里面说这个舍不异空，这个空呢，是一个自性空的意思啊。对自性空，我曾经解释过几次了啊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这个所生法离开了因缘。没有他自己的体性，这叫做自性空，离开了因缘，没有所生法自己的体性。这个这句话呢，应该要多思维，多思维这句话的意义。那么呢，这个舍，比如说是这个房子是个舍啊，它是。自性空的，它本来是自性空，本来是自性空，也就是本来没有这件事。那么怎么有了呢？有因缘呢，可以分析，有因缘嘛，这个房子造出来了。那么这样说呢，这就是舍不异空。这样讲，这就叫舍不异空。如果是这个房子啊。本来就是有的，那就是有自性的，本来有就不需要因缘呢再来创造了，再来创造了。这样子事实上来说呢，不是，本来这地方没有，是空地，没有这个房子，没有这房子有因缘嘛，这个房子才造出来。所以这个舍一定是本来没有，而后有因缘的时候才成就，所以舍不异空，你不能与空啊相离的，相离异的不能，离了不行的，所以不能离开空。空不异舍，这个自性空这个道理呢，也不能够与舍相离异，因为我们要你，我们如果不去观察。这个与缘起的舍，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自性空。我们不从缘起法上去观察，我们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自性空。所以这个自性空不能离开这缘起的舍法，不能离的，所以不相离。在这个意义如果当无差别来讲呢，也是可以哈。说我们凡夫因为这个墙壁啊，这个梁柱啊，这都是啊是实有实体的，你要向上撞你就会痛哈。这个不是空，但是啊有神通的圣人啊，有神通的人，舍即是空的。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的，有神通的圣人呢，你只是有那么一个虚妄的形象，叫做舍，啊，叫做大地，叫做地水火风，啊，叫做梁，叫做柱。而有神通的人，因为那都是空虚的，空的，他可以从里面过去，和虚空一样，他可以到火里面也不烧，到水里面也淹不死。这个大地呀、啊。我们可以在上面走路啊，你不能到地里面去，但是有神通呢，到地里都像虚空一样，地水火风都是无障碍的， 那么就是说舍即舍，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就是所以也是没有这个异，没有这个别异差别可言，都是无差别的境界。但是表现出来的形象啊，还是很明显的，火就是火，地就是地，啊，水就是水，风就是风，还是很明显的。我们凡夫就不行，凡夫到火里都不行，到水里也不行啊，你墙壁你也向上撞就能啊，你受不了。所以啊，那就是意。但是在有神通的境界，在佛法的理论上看是不离意的，是无差别的，这是一种讲法。这个再有第二个解释法呢，就是比如这个阿罗汉啊，就是阿含经啊，读者阿含经，读者阿含经啊，读这个舍受显应词啊，舍受显应词里边呢，舍受显应词可以名字为法啊，舍受显应词里面没有我，我不可得，那就可以名字为法空，也可以这么讲，这叫做他空啊。那么舍受显应词里边呢，没有我，就是法里边没有我，称之为法空。这么解释，这么解释，大乘佛法的学者就说，这样讲呢，法还是没有空，法与空还是异，是别异的，因为空是把我空掉了没有啊，法还是有的呀，法还是空还是别异的。这法还是异于空的，法还是不空的呀。现在大乘佛法来说，法的自性是空的，不是别异的。所以说，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。这样呢，就是对小乘佛教学者来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是啊，这样解释。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这个地方呢和前面的意义是一样，但是有也有不同的一个地方。不同地方呢，就是还是跟小乘佛教学者的，他说比如说是这个阿罗汉呢、啊、他得证阿罗汉果了，那么他还有多长的寿命还继续啊生存下去，但是他年纪渐渐大了，他也是会老，也会病，也会死。不过是真要是年轻的时候得阿罗汉，他要是活到一百岁、两百岁的时候，虽然也会老的，但是和凡夫不同，会老的轻，会老的轻一点点。我不会像我们老的那么重，闷呢啊，也会也可能会有病啊，他也会死了，死了以后呢入无余涅槃了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是无舍无受想行识了，就空了，那么就是法空了，舍受想识都没有了啊，就是法空了，这可以名字为法空。这样说法空呢，是要无常的道理、啊、生灭啊，变异老病死啊，要这个意思、啊、这个法灭了而后才是空的。这样说空呢，和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有点不同的，大乘佛说法是舍即是空，非舍灭空，这个舍存在的时候啊，它就是本性空啊，不是说它灭了以后还是空，是这样一思。这就是破斥这个小乘佛教学者的这个顿根原理，那一种迷惑。他不能够当下观一切法是毕竟空，无我所 他要用无常来观，观察他灭了以后才是空。不过我们我在一些我是个笨人呢，我可是思维过这个道理啊。我们凡夫啊，观察的当下是空啊。如果你用自性空的道理啊，你确实能观察它当下是空，但是用无常来观察空呢，也能使令你容易明白一切有为法是空，也能使令你容易明白。你这样观察自己呀、啊，老病死以后，这个舍身想也是顺利的。所以以后还有新的生命出现呢，那是又一个缘起法的，又一个缘起的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舍即是空呢，空即是舍，这是啊，破这个。这两这是四句话，就是可以说是两句话，是破斥顿根，破斥这个凡夫的执着，破斥小乘学者的执着而说的，可以这么解。在这个维摩经上或者大般若经上，就有一个非舍灭空，有这么一句话。在信经上没有这句话，信经只是说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。但是大般若经上呢，还有一个非舍灭空，